基本上这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都归结为您与主的个人关系，因此清单上的第一个是与神的个人关系。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一样跟随基督。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领袖，你需要是神的跟随者，最好的跟随者会成为最好的领袖。所以与神的关系是第一重要的。实际上我在这里列出的关于领导力的十件事都是与神的关系的不同方面。所以第一个是与神的关系，第二个前几天我一直在讲的是谦卑。我一直在引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经文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很有力的声明，如果你想要神的祝福，你需要谦卑自己。神阻挡骄傲的人。箴言书中有节经文说，骄傲、狂妄、各样的邪恶都为我所恨恶。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恨恶的共有七样。第七件事是在弟兄中制造纷争等等，神就是恨恶骄傲，他阻挡骄傲。而我告诉你，今天大多数人都是彻底的骄傲。我可以在这上面花很多时间，这方面我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我就不详细讲了。但骄傲不只是自大，骄傲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你是专注于自己觉得比别人好，还是专注于自己觉得比别人差，都是自我中心。你知道自卑感也是骄傲吗？都是自我中心。如果你看骄傲的英文单词PRIDE， 我是骄傲的中心，我是罪的中心，就是自我中心。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一个不会贬低自己的人。比如我以前也用过这个例子，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一个教会他们投票选举谁是最谦卑的，然后大家选出一位老弟兄某某，星期天早上他们把他叫上台，给了他这个徽章，他有这么大，是红色的，上面用白色的字写着谦卑，这是一枚谦卑徽章，因为他接受了，教会又把他收回了。逻辑是，如果你真的谦卑，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好。然而你如何解释这个呢？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下写道，他是世界上最谦和的人。看，如果你认为一个真正谦和谦卑的人只是一个看自己不好的人，不会接受赞许的人，如果那就是你对谦卑的理解，那么摩西就不可能是谦卑的，因为他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你知道，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在一起，大家在这里聚会，比如说我们有一百人，我说现在我们一起祷告，让神来告诉我们谁是这个会场里最谦卑的人。如果神对你说你是最谦卑的，然后你说，哦，我不能这么说呀，人们会怎么看我，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这样的，他不会抬高自己说自己是最谦卑的，如果不是的话，但他们也不会贬低自己。如果神对他们说，告诉他们你是地球上最谦卑的人，就像摩西一样，你会写下来。谦卑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待，不贬低自己，也不抬高自己，正确的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神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神呼召你做什么，你只管去做，但这不是你的功劳，你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如果你不那样做，神就会阻挡你。我也提到了，你必须要自我谦卑，如果你是被迫的，那就不是谦卑，而是羞辱。昨天节目的最后，我谈到了这节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在谈到谦卑和到了时候被升高之后，他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知道如何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谦卑吗？那就是你把忧虑卸给主。 你知道，就在两周前，我遇到了一个情况，但不管怎样，我不会细说，我不想透露所有事，这是关于一个人。有一些潜在的问题，这个人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不想事情到这一步，我想一切都好，我想维持这份关系，然而必须做抉择，有些事情必须改变，你知道吗？在过去，我不知道你，但在过去，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对我来说会是一种伤害，我会彻夜不眠，我会在梦里说，神啊，我该怎么办，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你知道吗，我知道我在做神呼召我做的事，所以我把我的忧虑卸给了主。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去想他？不，我有想，我有向神祈求智慧，但我并没有对此有任何的焦虑。圣经在马太福音六章里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其中一个翻译是，不要焦虑，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要吃什么，这样你才能吃得合理，而不只是吃垃圾食品。特别是如果你是负责准备的人，你必须要好好考虑和准备，你需要去超市买食材。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应该考虑你吃什么，你穿什么，或者你睡在哪里，但他是说不要去焦虑。于是对这个情况，我会去思考，向神寻求指引，但老实说，我并没有为此感到焦虑。我将我的忧虑卸给主，我能睡着觉，我不必对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当你处于压力的情况下，嘿，他会侵蚀你，你睡不着，因为你一直在想他。你知道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还没有把所有的忧虑卸给神。这节经文与上下文是连续的，是关于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自己。你判断自己是否谦卑的一个方法是，你有没有将忧虑卸给神。再一次，这并不意味着你不去考虑它，你把头埋在沙子里，而是说你别去焦虑它，这个是主的事儿。你知道，我从报纸上剪下了一幅小漫画，我们把它贴在冰箱上，画的是一个男人坐在床上，他支撑着，眼睛布满血丝，你能看出来是失眠，他是不能入睡。天堂里有一些小东西告诉你神在想什么，然后那个东西从天堂出来说，我的孩子去睡觉吧，反正有我整夜醒着。我们用它来说明，你知道什么吗？神既不打盹也不睡觉，咱们俩没必要整夜都不睡觉啊，他一直醒着，我把我的忧虑卸给他，让他来处理。如果你不能卸下你的忧虑，如果你对某件事感到负担过重，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谦卑自己，你还没有真正把它交给神。伙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声明。然而有很多人，老实说，你活在忧虑中，你活得心力交瘁。你知道，我需要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每小时必须有$150,000，一天24小时，一周7天，一个月30至31天。我的意思是，我必须有很多钱，但我不忧虑，我把我的忧虑卸给了神，我从来不去想它，这并不困扰我。你可以达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压力和紧张，你可以做到。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在想，不行，这不可能，它来自于与神的关系，这还是一个过程。你知道吗？55年来，我一直信靠神，与主同行，我看到神迹，超自然的供应。每当我运用我的信心，我就看见神迹显现，事情发生，我的容量被扩充。现在我们每个月必须有$720,000来支付账单，而我们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些，只是基本开销。我到了一个地步，都不叫事儿，我从不担心，我睡得很好，我昨晚睡了8小时，不叫事儿。你可以把忧虑卸给主，这些是属神的领导力的特质。如果你压力太大，如果你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你做领袖就不会撑太久。你必须能够把你的忧虑卸给主， 你知道，我读过很多关于林肯的记载。我并不是说林肯总统是完美的，他做总统期间老得特别快，整个国家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但他用心的祷告和做事。事实上，他之所以发表解放奴隶宣言，是因为他向主承诺，如果主能帮助他们赢得一场战争，他就会做这件事。他仰望主，信靠主，回应主。我真的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如何撑下去的。如果你不学会如何谦卑自己，把忧虑卸给神。我刚读到一篇文章说，80%的牧师在进入事工的5年内放弃，因为压力太大。在那些还在事工中的那20%的人，其中80%的人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在5年后，只有4%的牧师仍然在喜乐中工作，将他们的忧虑卸给主。你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这一点都不好。牧师们本应该给其他人做个榜样，然而他们却一不小心就把事工的忧虑和重担扛在自己身上。这不仅仅是对于事工，这可以是你的职场，可以是你的家庭，抚养孩子，你的财务等等等等。我告诉你，你需要把你的忧虑卸给神。有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好吧，我同意，我没有做到，我该如何改变？这又回到了个人与神的关系。如果你与神有真实的关系，你把忧虑卸给他，神就会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会给你信心。你知道，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当我和杰米刚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结婚后的几个月，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给出去了，我有5000美元现金，把它换成了100元大钞，然后去了一家便利店，在30分钟内都送掉。哦，这简直比驴还蠢，那样做是不对的。但我那时候以为我被呼召进入事工，神会超自然的供应我。总之我错了，我并不是让你学我，我只是说这是让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不管怎样，我们里里外外只剩下75美分了。杰米拿了那75美分，准备去我们住的公寓大楼的洗衣店洗衣服。他没有抱着衣服过去，而是把衣服放进车里，开车过去洗。他不在的时候，我很难过。我向神祷告，我说，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养活杰米。我不明白是我阻碍了问题的发展，所以我在某种意义上说，神啊，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供应我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我是在批评神。主用路加福音12章对我说话，经上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这意味着什么？看，这又回到了关系上。我承受着供养家庭的压力，我很焦虑，我很沮丧。我该如何摆脱忧虑呢？我去找主，我跟主说话，但我的方式并不合适，我有点在抱怨。然而因为神的大爱，他继续对我仁慈，给了我那句经文，他只是向我确认他的爱，并告诉我，我会照顾你。所以当杰米洗完衣服回来时，我们还是一无所有。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去教会，一个人走过来，我告诉杰米，我说，神要供养我们，我们今天就有东西吃。总之我们去了教会，一个人让我聚会后去他的公寓，我们一起待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我想，好吧，我猜我们不会从他那里得到任何食物了。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说，哦，我过来给你带了这个，那是一个大纸壳箱，里面装满了他钓到的鱼。他说，我今天把这个送到你家，送到你的公寓，但你的车不见了，所以我以为你不在，我就想等到今晚， 结果那个人，那是对我们祷告的回应，他给了我们一些蔬菜和其他东西。我们冲回家，杰米做了饭，那晚我们在午夜前吃了东西，于是应验了。正因如此，因为我和神的关系，因为神对我说话，我相信他说的话。第二天我们收到了整整一箱的上等牛排，我们从没有食物变成了吃上等牛排。我的意思是，这样的经历一次次教会了我，都是与主的关系。我要在困境中去找主，这教会了我如何谦卑自己，并把我的忧虑卸给他，让他来照顾我。正因此，即使我每天有这么多的支出和这么多的责任，我也不会忧虑。这门课程我已经毕业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董事说，你破产了，我们要关门了。他们有责任做正确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会结束这个事工。但我不能说什么，因为理论上我们确实破产了，所以我说，好吧，让我们祷告吧。于是我们开始卸下我们的忧虑。我开始祷告说，神啊，我知道是你呼召我进入事工，现在情况看起来不太好，但我相信总有办法，我们会摆脱困境的。我开始把我的忧虑交托给主。你知道，我妈妈打来了电话，她是当时打开那封邮件的人。他打电话来说，我们刚收到一份来自某教会的$60,000的捐款，而我从来并且以后也没有去过那个教会，他们就是给我汇了$60,000，那支付了我们当时所有的账单。看到这样的事情，那是神对我说的话，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次他供应了我$60,000，我还能说出几百次几百次上千次神这样出手的例子。这使得我与神的关系就是单纯信靠他。我对他的信靠，你知道，现在我每个月的支出超过$700,000。比如说10年前，我对他的信靠达不到每月$700,000的程度，但我已经成长了。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每个月需要$10,000,000到$1,500,000，但我会去做的。它来自于和神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它真正从与神的关系开始，这将引导你走向谦卑。在那里，你不会为了做成事情而感到压力和重担，一切都是主，所以你要保持在主的频道里。无论神对你说什么，你只管去做，就像耶稣在加利利迦拿婚宴上那样。玛利亚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照做了，于是他们把那些水缸装满了水，然后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等着看它变为酒。他们没有，他们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责任，只是听话照做。只要你做了，你照做了，于是事情就成了。你知道，这就是我活着的方式。我不承担这个责任，我在寻求神，神会对我说话，告诉我需要做什么。所以这些我认为是一种进步。如果你真的和神有一个鲜活的关系，你跟他在一个频道，不是每天30分钟或每周一次，而是你活在主的面前。你知道圣经说，义人必靠信心而活。他们不只是一周去一次，不只是在每天某一个时间摆上，他们靠信心而活，这意味着他们住在那里。如果你生活在主的面前，这会不知不觉的把你带到降服里，带到谦卑里。那里你会说，神，全是你，不是我。如果你没有这一点，如果你与神没有这种能够带出谦卑的个人关系，那么我们将要讨论的所有其他事情最终都会失败。你或许可以出发，可能开始还不错，但你不会喜乐地走完你的路程，你最终不会成功。我见过很多人开局很好，却虎头蛇尾的收场。你知道，我已经做了55年的事工了，我看到很多人在一年内就把我超越了，他们受众的数量以及他们作为领袖的影响力，但是他们却筋疲力尽，因为他们没有成熟，他们没有能够维持这些东西的品质。 你可以出发坐一段时间。其实任何人都能像我一样上电视。我们覆盖了50亿的潜在受众。你知道有人可以这样做30天或者60天，直到结算账单的日子。但是为了长时间地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种深度。他只能通过与神的关系，降服于神，与神同行来实现。你也许能领导一段短暂的时间，但你要领导一段很长的时间，带着喜乐行完你的路程。正如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所说的，我保证你内心需要某种属神的成熟，而这主要是通过与神的关系来实现的。这种关系会带出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人想要更复杂的，但实际上这只是归结于与神的关系。如果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神，如果这种对神的爱使你开始爱别人，你出去服侍人，爱人如己，那么我保证神会把你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当你有需要时，他会供应你；当你有疑问时，他会回答你。一切都源于与神的关系。我并没有刻意去建立一个事工，建立一个圣经学校，我没有去追求那些东西。这可能会让人震惊，但我没有求过。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创办一所学校，那不是我的目标。我只是在认识神，神对我说话，让我去做这个。一旦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就很兴奋，我就做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圣经学校。我记得我第一次找来我的导师们，我们4个人一起创办了这所学校。我把他们叫到我的办公室，我说，有人知道怎么办一所圣经学校吗？其中一个人做了27年的牧师，他放弃了一切来到这里。他立刻脱口而出说，这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确实不知道，但我知道有神，而神教给我怎么做，神给我带来了帮助我们的人。而现在我相信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圣经学院之一。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而是因为我懂得倾听并跟随神。